呢，就是写耶稣的生平啊，我们主要的教训。所以你看以后，对整个对耶稣的基本的教训，大体就有一个了解。那么最后你可以再返回去，那么再从旧约记着再这样读一下。这个个人方法都不太一样了哈，所以我就建议你可以用通读的办法，通读的办法。那么这样每次有时候在查经或者教会牧师讲道，他会特别的讲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根据讲完以后，你看自己的心得，特别在自己再去学一学，看这段新闻究竟有什么意思。查经班呢，有时候就查的比较细哈，或者有时候一个晚上查一章，或者查几段经句，那么这都是精读的办法。所以你自己呢，如果原来没有读过圣经的话，最好可以通读一遍。你这样一直读下去，会有非常有好处。那么祷告，我是希望大家能不能，起码你能一天用10分钟，好不好？我想不多吧，我知道大家都忙，我就说起码哈，起码十分钟。
最少祷告
三次。啊，最好三次。
刚刚吃饭要祷告。那么你开始就没开始一天先祷告，祷告完了又是谈完又祷告五次。
是。所以我知道，有时候连10分钟大家都做不到，啊，这个不祷告吧又觉得内疚。啊，有这个罪恶感，祷告吧，就是去完成任务一样，就是啊，赶紧说，接着反正祷告了，安安心心就睡觉了。这神都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真是把这段时间分出来。你知道神掌管一切，时间虽然很宝贵，24小时，你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但你要知道，你要和神的关系亲近以后，能够神更多的智慧，你更多的爱心，你做事情做得更好。英国有个大布道家叫斯布珍，他平常是祷告1个小时每天。但是有时候他早上祷告一看说不行，今天的事情太多了要做，该怎么办？像我们想那就不祷告了，祷告是不行，用3个小时来祷告。你看怎么事儿越多他越祷告啊？他从祷告知道自己力量不够，通过祷告向神那儿支取力量。我现在是每天祷告1个半小时，早上1个小时，就是把门一关上谁都不见，就是单独的亲近神，赞美，这个歌颂，默想神的话语。哎呀，我是觉得，真是这一年来对我自己帮助很大。这就是一点一点去积累。我晚上大概40分钟的祷告，主要是代祷。教会的事情呢，或者弟兄姊妹的事情，主要是做代祷。那上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全部用来就是亲近神，啊，亲近神。有时候很多东西，神就用各种方法来启示。所以我很多代祷，我是觉得今年我很多代祷都非常的神都应许，就今年特别显著。我代祷了很多事情别人根本不知道，就他们打电话来了，说这个事儿成的简直都是超过我的所想所求，我都不敢那样去求，但是最后成就的事情都是超过我的所想。我就知道这神是听的，听了祷告不等于说他马上就会回应你的祷告，他怎么样回应祷告，用什么方式，什么时候回应，都是他的主权，而且他认为是最好的时候来回应。所以你不要就是他好像你说完以后什么都反应都没有，就好像自个儿的自言自语似的。你要知道，要相信神的话，他听了，而且他一定要回应的。这是他回应的方法、时间，都有他的办法，而且相信他要把最好的要给我们啊。所以这些祷告是很重要。祷告呢，我是建议你们首先注意一个格式哈，要懂。开始要说天父。啊，这我们的天父，天上的父，这都行。为什么？就是向天父祷告。主耶稣讲哈，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叫我们主导我们讲。那么中间这个内容呢，你可以用赞美神啊，你可以去代祷，有什么需要。另外呢，就是说你有些什么觉得有亏欠、有罪的地方，去认罪悔改啊，这些都是祷告的内容。那么祷告完了以后呢，这个中心的就中间祷告的过程，你就可以用很自然自己的语言，就像你想的自跟自己父母说话似的。你不用去编一套什么论文似的，就是一点不打转的，就这样洋洋洒洋洋说完就不要。神就需要我们的心，真心实意祷告，神就知道。哪怕你磕磕巴巴的，语不成句都没有关系，你就知道真心实意，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后一句话要注意，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奉耶稣的名祷告。最后说一句阿们，阿们什么意思？真心实意的啊，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两个意思啊，很多人认为，第一点就是说，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现在人和神的关系是断绝的，只有耶稣是唯一的中保和桥梁，你奉他的名祷告，这个祷告才能够神能够听得见啊。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意思就是说，奉耶稣名祷告一定不能够乱祷告，不能够妄求。哎，你说主啊，隔壁刚买一辆好车，多好，给我吧。你这样祷告一定不是奉耶稣的名，要奉耶稣的名要反映耶稣的心怀意念，他的观点立场，不能乱祷告。所以奉耶稣名祷告就是要按照他所教导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应该需要的事情去祷告，不能乱祷告。所以奉耶稣名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你不奉耶稣的名，也许你祷告神听不见。所以中间就包括赞美、感谢、认罪、悔改、代求，这都可以。而且在祷告当中，说实在的，你慢慢祷告多了你就知道了。像主耶稣讲的，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剩下我们的需要神全都会加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开始就是一祷告都是自己家的事儿比较多的，这是很自然的，神也会看过。但是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自己家的事儿、个人事儿都往后靠，你就为神国的事工去祷告，为弟兄姊妹的难处去祷告，自己的事儿你不祷告神就知道，到时候神自个儿就加给你的。就是神就是慢慢要改变我们，把我们过去从我们一个很狭隘的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啊，要逐步改建为以神的事工为念啊，以神的事情为念，以神作为我们唯一的这样一个主宰，这样为念，慢慢改变我们的意怀，是慢慢练，好不好？因为这个操练有一个过程，也许有时候我们祷告一两分钟就不会就没话了，这很自然的。我也从来没祷告过，你要去赞美神，你赞美两句话没有了，对不对？但就是和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关系。当你对神的认识深了，你话就说不完，对吧？你像一个人一样，你了解多了，你就可以讲到很多很多优点。你不认识的人说一两句你就说不出来，一样的。我们对神的认识，你当神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的、越来越多的时候，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你的话就会涌出来啊，从自己的心里就会涌出来那个赞美，很多的话说不完啊。所以这个慢慢操练，总是有个过程。好，你再讲。
那就说，比如说语言有个什么？音乐也好，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什么语言都行啊。而且圣经还讲了嘛，我们有的人还可以用方言祷告啊。方言祷告就是用你自己都听不懂的语言来祷告。那方言呢，可能有天使的语言，也许有一种是你不会的，但是别国的语言啊，这都是可能。有人就会用方言祷告，那么这个神他都全会能听得见啊。所以你用什么语言祷告都好，当然我是这样想，那么我们用母语祷告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母语呢就必定是能够更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啊，表达我们更能够把握得更好。如果你英语就很好的没问题，你就用英语祷告没关系，对，没问题啊。好，请。
我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今天中午跟您提过一下，不过没有时间展开。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学物理的，对基督教呢这个信仰他也觉得很好，而且去过一些经常去撤职，但是最后他告诉我呢，他说我有心理障碍。他说什么心理障碍呢？他说如果我承认耶稣基督，那么我必须承认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是一片空白，几千年的文化是一个空白。他说这个心理障碍他说我克服不了。那么后来因为我知道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在春秋以前啊，所以大道通行的时期，说那个时候呢中国人还是很亲近神的。那么即便如此呢，那么在春秋后期，所以大道隐去之后，那么中国人恐怕是很远离神。那么对于他这种心理障碍，我觉得对于2000年来这个中国这个历史，或者说一个灾难史或者战争史来说，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克服的东西。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就去了解中国文化的可能都有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知道袁志明先生过去写过一本书叫《老子与圣经》，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因为像中国知识分子传道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把这个把这个不是中国产生这个宗教啊引到中国不大容易。那么呢像佛家和道家这些东西呢，尤其道家是土生土长的东西，如果把道家的东西和这个基督教联系起来，他们可能会很容易接受。那么袁志明先生讲这个，他从这个道德经这个角度来分析和上帝的关系和基督教的关系，那么他讲了很多这个道和上帝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也看过他这个书，但是呢还是觉得呢这个联系好像有点不是很，有点牵强。就是我跟很多人说过这个问题，他们会觉得你这些就是太牵强了，我说服不了我，是这么两个问题。那还有一个小问题，这个关于百宝里面的，就是创世纪里面有一节我没有读懂，就是这个当甘隐把他的哥哥这个埃贝尔杀掉之后啊，上帝要惩罚他，那么他说呢，后来他说你这惩罚太重了，我承受不了。 他说如果走到别的地方，whoever found me will kill me。 这个 whoever 是从哪来的？就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关于上帝和中国的关系，那么袁志斌呢，去年写一本书《上帝老子与圣经》，那么最近又完成一本书叫做《上帝与中国》。那么他是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重新再来回顾中国的历史，他去查了很多资料，他告诉我也是很 exciting， 一下子过去都没有看到的，没有注意到的，今天重新用新的角度来看，他觉得找到了很多的联系啊。他最后的一段结论就是说，整个上中国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就神并没有抛弃中华民族。因为有时候经常碰到弟兄子，就是有些牧道朋友讲说不读圣经还好，一读圣经我根本不能信，这圣经这么大一本书，连我们中国一个字儿都没有啊，就是上帝根本就没看过我们，就没把我们中国人放在眼里了，连我中国中我还继续拿干嘛。实际这都是很多的误解，圣经只是提了少数国家，我是说你没提中国，也没提美国，也没提英国了，是不是？他主要就是提了当时和以色列有关系的，像埃及啊，是罗马提了一些啊，然后呢，当时附近的一些，当时巴勒斯坦附近的一些小的国家，然后他就没有提更多，然后统统以外邦人这样算，那中国也就算外邦人之一嘛。那么实际呢，他这样审定以后，就是中国的文化，实际像你刚才讲的那样。从这个燕皇一直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看得清楚，他们这些皇帝也好，这些首领也好，都非常敬畏神的，他们在很多的大事做决定前都要去祷告的，很清楚的，很多记录。但是就是从根据远之民的他的看法，就是说从了这个春秋战国以后呢，这大道隐退，人呢就不太容易去遵从这位神，实际呢对神的敬畏还一直在里边。你像天坛，这个北京的天坛啊，天坛呢就是实际就是个祭祀的地方，那希伯来人是要每年要杀羊杀牛啊献祭，实际中国人也是，中国也是杀羊杀牛的，那就是皇帝祭祀的地方，原来祭祀都在郊外，后来呢就赶到在城里，但一年一次到两次。所以在这个天坛里边有个祈年殿，祈年殿里边一个大牌坊，就是皇天上帝，就这四个字。过去我们以为上帝是外来语，是个洋菩萨，不是的，上帝从很早就在我们中国的文献就出现了，啊，就是一个对这个神的这个一个代表。所以皇帝每次每年都去的，而且很多他们的这个皇帝的祷告词，以后你们有时间看，有一本书叫做《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啊，最近翻译成中文了。他从甲骨文开始研究殷商甲骨文这个字形的转变，啊，殷商甲骨文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开始这样出来的，那比这个希伯来文化还是晚一点啊。这个他的心的，所以中间有很多字的演化呀，和圣经讲的很多东西好像有不谋而合的，这个就很奇妙。当然我不敢说他们这种解释是不是对，但是非常的奇妙，可以去看看，大开我们的眼界。所以过去我们的说文断字哈，就讲一个字怎么来的，今天你完全有很多地方你用圣经的教训去解释，解释的更加的默契，更加的这个特写，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整个中国的主权没有中国没有离开神的主权。所以我就想，就是说今天相信了基督以后，并不能表示整个中国5000年的历史都是一片空白，我想不是这样，只不过就是说像以色列的历史一样的，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昌盛，这个民族就昌盛，不顺服神的，这个国家就开始走到很多的弯路。以色列的历史也是一样，是哪一个国家历史实际都一样，包括中国历史在内，只要能够顺服这位神，那你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不顺服就有危险。所以这样，我就想通过这一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将来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往什么地方去。这确实是摆在我们当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究竟我们国家往哪儿去，我们整个民族往哪儿去，什么是对我们民族最大的一个希望，在什么地方。至于袁志斌讲的上帝与老子那些观点哈，我觉得就是做参考的事啊，有些观点我也是很赞同，有些也是觉得值得商榷啊。你比如说老子讲的道，确实他这个道，我是觉得和他在自然启示下普渡去，他看见了整个道是万物天下为天下母，是不是整个所有的宇宙就是从那个道来的，他看见的道是整个一个根儿，但道他说不清楚啊，他说看也看不见，手传也传不住，这个摸也摸不着，所以三物不可极致，所以混而为一。那么袁志民的解释就是三一神的三位一体，那么像这些说法是不是就是很确切，那值得商量，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已。 啊。所以我就想，一本书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看有哪些亮光，有哪些我们值得有启发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意见呢，以后也许有机会可以跟他探讨一下，因为这毕竟是他个人的看法啊。所以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和基督教的文化做一些切入和对比啊。因为中国文化它有些很好的地方，也有些不好的地方，那将来就是找出共同点来看到基督教的超越的地方，那么我们能够在这点超越上去就好。你比如像孔孟之道讲的很多东西，实际和趁你讲的很多的人伦道德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孔子的孔孟之道只是讲人伦关系，不讲人和神的关系，对不对？他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讲这三长五纲，是不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讲这一贯大道。那道理都对，但是不一定行得出来，对吧？神都知道这个道理，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不讲人和神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不对，人和人的关系就不能够对，你就道理都通了也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敬畏这位神，都以神的爱心去对待别人，恐怕很多事情就解决，这个人伦道德、这人伦之间的关系也都解决，所以这根儿就没有。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和中国文化做一些切入对比，看看中国文化哪些好的地方，哪些需要升华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就实际，所以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探讨。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也很难做的，不容易，因为他对圣经的根基要深，对中国文化的把握要准确，所以你偏了哪一个方向都会出现偏差，所以这个是不太好做的工作。所以呢，就是对他们的著作呢，就是说哪些好的地方多鼓励鼓励啊，哪些觉得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就跟他们谈出自己的看法，让他们自己以后这方面工作能做得更好一些。
他的第二个问题
啊，
关于
这个应该请牧师来答了。那么叶伯杀甘隐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那当时只有两个人嘛，对不对？又把甘隐杀了，那谁还能杀他呢？那这个人从哪儿来的？他实际就是这个问题了。实际这个对对，圣经当时的妻子啊，就是说圣经有很多记载，慢慢你就清楚了。所以对这个人的看法，现在解经家有不同的说法啊。有人就说也许就不止这两个孩子，因为没有关系的神就不提他了嘛，啊，只是说岳伯和甘隐之间的关系，两人献祭的情况，也许别的一些子女神就没有提，那么也许是怕这些子女来杀，这是第一。第一个就还就怕，就过了几十年以后，那这人就越来越多了嘛，那就怕以后从别的地方这样出来人再杀他，啊，所以这简经家这个看法都不太一样。圣经里有很多东西都是他当初没有明确的提，没有提的并不表示他就不存在。家谱就是最重要的、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哈。家谱它记载你四个福音书，同样一个家谱，你比四个福音书记载都不一样，有的记了这个，有的没记那个。他没有记不表明它不存在，他只是说根据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地方，他就把这个家谱这个地方特别突出出来，他不是一代不落的啊。所以圣经他们有人简介是这样解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也不一定是很全。但是除了这个答案以外，我没有更好的答案，所以看我们牧师的。哦，以后的，好，以后来教会，牧师再给你回答问题。好，
啊，我们还有十分钟啊，尽可能要问题快点问呢。9:30我们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好，
问题多点啊，我一箩筐的问题多得很，不过慢慢来啊。这个圣经的创世纪，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上帝这个开天辟地也好，这个创造天地也好，之前这个天地或者是世间是一片朦胧。然后呢，圣灵的这个上帝的灵在这个水面上这个行走，那么这个水从哪儿来的呢？如果在他创造这个之前，
这些问题哈争论很大。这个开始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宣称，所以神是很奇妙的，他不是先来证明一下，我来告诉你我有我啊，你来证明一下的，不是，就是一个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在了。那意思就是说你认不认我都没关系，对，我就是这位，我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所以他一开始第一句话是一个宣称，他不是一个论证。圣经因为神的存在不需要论证，只不过说是因为他需要人去认识他，所以圣经也讲有时候神何处不显出证据来，他显出一证据让你知道他的存在，所以第一句话乃是这样讲。那么至于说开始说开始地渊面黑暗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神开始是说已经造出一些水啊，当时整个的地面还很不规则呀，还很荒凉，或是这样，我就不清楚，圣经也没有更多的解释。那么有人呢就有个断代的说法，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为什么地又是渊面黑暗呢？就说第二次创造， 啊，当初因为第一次创造了以后，因为人犯罪，所以把整个地全部毁灭了。所以呢，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化石非常年代非常远久，啊，都是第一次出现，然后神再来第二次创造。那么这个说法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的，因为这样重大的一个事件，除了在这里边稍微这么好像很隐约提一下，以后的事情全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啊，而且圣经里边很多的这个造天造地的提法都没有讲得很清楚，说要有光就有光，说光怎么来的。所以有的人写了很厚的创世纪第一章的检定书给我看，让我提意见，他们就讲光是怎么产生的，水系是怎么变的，讲了很多科学的过程让我提，我说我提不出来，不懂。是他的时候神人不讲得清楚一点，把这过程讲清楚一点，我们今天就不再去这样去争论了嘛。实际后来一想啊，神也没法讲清楚，讲清楚我们也不一定懂，说要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光怎么出来，就再讲详细一点恐怕我们也不一定懂。为什么神不这样讲？很多人分析啊，说今天呢，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告诉一个重点，一切都是神在做，神是这个源头，所以过程是次要的，就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神在做。今天我们现代人刚好走反，我们把很多过程研究得很细，但是把整个源头忘了，是神创造的，我们把很多过程研究得很细，不知道谁在做。是神用很简洁的语言，第一章就告诉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就这样创造，第七天休息。所以你刚才问这个问题，我只能很这样简单的解释，因为圣经没有更多的启示啊。现在很多人企图用科学的办法那把这些全部都解释出来，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人的智力太有限，人的科学也很有限啊。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创造，神告诉我们他是这位造天地的主，这就够了。还有哪位？很好，今天是很气氛好，都没问题啊。好，好。
最近有带一个朋友信主嘛？那他提出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哦，我自己明白，可是我不会跟他传福音。那他是讲到很基本，他问说：我们基督徒讲属灵跟属世，那可不可以请您解释什么叫做属灵？因为我发现在哥林多前书他十二章，他有讲到属灵的恩赐，但是还是。看的时候不是很明白，真正属灵我们怎么跟未信的人解释，还有刚信的人。
那么实际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了哈，所以我们从没有得到神的救恩啊，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都是属世的，因为都是血肉之躯。因为虽然我们过去有神的灵哈，我刚才讲在造神在造人的时候我们都有神的灵，但是当我们和神的关系人犯始祖犯罪以后，我们和人的关系断绝以后，这个灵几乎就是枯竭在那儿，不能够起作用。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凭着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心念去奋斗也好，去做什么事情也好，主要是为了自己或者自己的小家庭，这样都是以这个为中心在做啊，就是没有神的在里边。那么之所以今天能够重新的变成属灵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敞开心门的接受主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就是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人就变成一个属灵的人，就是我们属于神的人，因为神是个灵啊，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属于他的儿女，甚至呢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委身给这位神啊，我们不仅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而且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常常我们只记得前半句话，做救主，所以有什么事就求神了，这没错。但是神同时要说，让我们把他作为生命的主，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由他来掌管，由他来命定我们下一半生的路怎么走，就主权完全交出去。啊，这样的话，你一言一行都能够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为了神的事工去做，这就是属灵的事情。所以这个属灵和属世，没有说从性质上去分，怎么分呢？就是说今天在教会复试读经了，就是好像在做属灵的事情，在外边做事就是属事，不是。主要你是为了神的缘故在做，按照神的命令旨意去做，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属灵的。如果是不按照神的意思去做，不顺服神的意思，不是为了荣耀神去荣耀他人，为了他人的利益，就是你在教会复试也不是属灵。所以属灵乃是说你和神的一个连接关系问题，你做整个做事行事为的动机是为了谁？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做，而且就是为了荣耀他，彰显他的荣耀，让更多人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救恩。如果从这样一个目的去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说是属灵啊，所以就不要这样截然去分，这样比较好。 不大清楚了。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还有四分钟。最后一个问题。
好。
想请问一下那个冯博士，就是说，据我所知，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大陆来的这个学生啊、学者里面，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夫妻吵架呀，或者说一些生活的压力啊，要闹离婚呐、啊，或者有的人还出了婚外恋啊，还有关于这个人工流产，大陆叫这边叫堕胎了，就是说，因为我没有读圣经，我不知道里面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那个指点的。请您谈谈。
这个关于这个大陆学生的婚姻问题，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现在也是很严重的，现在几乎你到了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问题，出现离婚、这个婚外情啊等等出现。那么这就反映出了，就是说人的心中没有神的律法，或者是不知道神的律法，或者是不敬畏神的律法，他就按照属世的这个标准，是人的道德标准都是随着时间地点都在变的。你20年以前，你在大陆，你要是出现有婚外情，这是最丢人的事情了，对不对？什么羞辱都没那个羞辱。你要离婚，谁愿意离婚啊？都还能凑合就凑合下去了，觉得离婚也是很名声不好的。可是慢慢开放以后，向西方人学，西方的离婚率大概美国现在大概几乎是50%。那大家就是见惯不惯了，他也离我也离，也没什么奇怪的。所以现在几乎就是离婚好像就是家常便饭似的，这就是人的律法。但是神的地方很清楚，圣经讲了，就是说夫妻的关系是神所命定的，如果不是因为奸淫的缘故，就是不是因为一方出了奸淫，那么这样离婚都是神不喜悦的。除非一方是犯奸淫，你可以离婚再婚，如果一方不是犯奸淫，你跟他离了婚，那么你再去结婚就等于你犯奸淫，圣经是这样讲，讲得很严厉的。所以这个婚姻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奸淫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最好不要离婚，啊，不要离婚。那么这个当然是对信徒来讲，那有的人他没有信这位神，他就不愿意信这个问题。但是起码来说，婚外情要制止，因为两性的关系是只是神为夫妻准备的，所以也不要说那美国性很开放，所以大家也跟着去学，那这个就错了。是的，婚外情是绝对是错的，你不管对任何一方，对对方的家庭，对你的家庭，那个伤害都是很难去衡量。很深的，所以这方面是坚决要制止。所以对离婚的问题，就要教育大家，就是去多读读圣经，了解一下这些情况，啊，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草率。而且美国的情况现在看得很清楚，当离婚再婚，再婚的离婚率高于第一次结婚的那个比例，就再婚以后往往更容易离婚。所以这样的话，你一辈子要结多少次婚？而且你没有幸福了。所以要知道，就是夫妻之间当出现一些问题以后，要本着圣经的原则，以爱相待，彼此去相待就好了。往往是很多是非就是这样，你去调解的时候，如果对方都是指着另一方不好，你永远调解不好。当有一方他敢承认他觉得很累，就没有做好，这个就容易调解。因为常常出现纠纷，我们老是在说对方不好，很难说我们自己有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大家都是感到自己做的不够的时候，这就容易调解。这就是也是反映了我们人性的哈。人性的一些骄傲和罪性的问题。所以实际我想，真是基督教如果能够在大陆普及，这个对整个我们的民族是只有好没有坏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政府为什么政府现在这么害怕啊，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对都是对中华民族都是一件好事情啊。教育大家都是彼此相爱，教育大家是遵守法纪，这个尊重掌权的，对不对？就做好公民，都能够去爱人如己。他如果这个国家都能够这样，你说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所以现在就是严打呀，很多法律不是需要打，打你也打不住啊，你只是消极在外边堵，怎么堵得住啊？就像谁有缺口，东堵一下西堵，堵不住的呀。你只有从另一边去解决，那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所以像这种，我想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大家值得深思，我们人往哪儿去？我们国家我们的民主往哪儿去？这是现在可以说是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所以明天我可能还会讲到这些问题。好，那就今天就到这儿了，好不好？那我想回答了大家的很多问题哈。我不知道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们过去来过教会没有？如果你们对教会这些耶稣的救恩都知道的话，你们就算知道了啊。 说那个时候你不信就是不信了啊。你没觉得我还没不知道就知道，但是你现在没信没有关系啊。刚才圣经讲了，就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因为你要对圣经的道多了解，来了以后你多听。像今天很多朋友都很好，都问自己的问题，问题我们不一定能解答或者解答的完美，我们能提供多少我们就尽量提供，但是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有答案，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在追求这个路上都几乎问过很相类似的问题，因为大家的思维方式都差不多，所以从他们的前辈解决的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尽快的缩短这个寻求的过程。所以希望大家多来，多来以后你多提问题，多问多想，有比较才有鉴别，是吧？我上次说过去我们是无神论，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今天讲有神，讲除了物质世界还有灵界，那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几乎是180度这么对立的。当然你是有一些 struggle， 有一些这个挣扎，是很自然的现象，你要比嘛。但是毛泽东讲什么？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不对？你过去就是无神论，谁也没跟你讲有神，所以我们的无神论就是这样起来，因为老师这么讲，是不是那么讲？无神无神，可是为什么会无神呢？有神有没有道理？从来没听过。所以你就，所以我们过去的很多无神的观点没有根基的，你不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上去建立起来你的无神的观点，而是说因为一个单线的灌输你就相信没有神。那今天这么说有神，那你就来听听看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所以如果你经过比较了解完了以后，你还是觉得无神有道理，你还坚持你的无神。如果你觉得有神有道理，你就来相信这位神，就这么简单。所以自个儿去比较，通过求弟兄姊妹来帮助，大家一起帮助就走得更快一点。所以呢，大家希望大家经常来啊，经常来查经班，来教会。我想的话，神的灵会帮助我们啊，弟兄姊妹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快的能够认识这位神。另外，如果今天你通过问题解答以后，你觉得你可以相信这位神，我今天我不呼召了，你可以下来，散会以后你可以跟牧师谈，跟我谈，都可以啊，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谈，我们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就好。啊，你愿意相信耶稣，这很简单，不是需要基督教没有什么形式，没有什么偶像，就是你真正把心门敞开以后，神就知道，你就知道，别人都很难论断。你真正愿意信，今天神的救恩就临到你了，圣灵就进去了，你就得到永生了。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有的，所以圣经上讲，就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差来的儿子耶稣，这就是永生。当你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神的生命一进去，永生就开始了，从现在就开始，好不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布道朋友都把握机会，很难的。今天一次聚会，大家能在这一起，感谢神，我又要赞美了。神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今天有多少事我们可以做呀？为什么坐在这儿这么枯燥无味的？大家在寻求人生的目标，大家对永恒的向往，对这位神的追求。神就是借着特定的时间空间来启示我们，来帮助我们，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今天晚上我再跟大家聚会，明天我就回去了，我不知道这一辈子还有没有幸再见到大家，不知道。下一次也许还有一个聚会，时间地点全都变了，人也变了，但是今天神给我们预定的，在你一生的历史当中就是这一次聚会，没有重复的。我相信神就这么怜悯我，所以今天你把握这机会，如果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悟出这位神，你就在接受他，好不好？你相信这一定是没有错的。你看这么多信神人，谁后悔他信了这位耶稣？都后悔信得太晚了，为什么不早一点？你这么多见证在这儿，你还信不过吗？你就信了，你来认识这位耶稣，看看在你生命带来什么变化，跟着摆着呢。我常常讲，如果说我是信了耶稣上当受骗，什么都没有，我跑这么远来跟你们费这么大劲干什么？对不对？我也有家，我也有孩子，我在家都过过多好。对，大家想，教会了这么多弟兄姊妹，花了这么大人力物力财力金钱奉献，是为了什么？一点为了自己的目的都没有，就是因为神爱了我们，我们要把这个爱让更多人都得到，如此而已。实际你说大家信不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下你的地狱，我上我的天堂，不是这样。但是神爱了我们，他就知道你不能光爱自己，你要怎么像神爱我们这样去爱别人，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这一点，就这么简单。那你这还有什么信不过呢？大家还骗你，还图你什么东西？还非要把你往口根上拉，往一个骗你上拉吗？为什么？不是，是这一道你一讲你就清楚了，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你有感动的，今天你就下来谈，好不好？这个大家一起祷告。如果你有好的问题，你不想公开谈，你愿意私下谈，我愿意在这儿陪着你，我们一起再谈。 当你把你心理结打开以后，你愿意敞开心门，你就来跟我们说，我们今天就一起做祷告。你今天晚上你相信了耶稣，你就可以称他是你的父亲，你的天父，这多大的权柄！你说我们算什么？就是讲了多少次，连蚂蚁都不算。你今天能够称为神是你的父亲，谁给你的权柄？他给我们的恩惠。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要？是不是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它绝不是一个空通的教义，乃是生命。你信了他，你就得到生命；得了生命，你就要变；变了以后，你就要彰显。我上次讲得很清楚，我自己从不信到信，从信了当传道人，在我自己看的是那么自然。可是我的朋友一听说我讲，都不敢相信。过去那么理性一个人，怎么今天口口声声要追求神、信服神？有时候我讲完道，他们下来都要跟我说：“他说冯老师啊，你怎么变了？你前几年那么理性，怎么今天口口声声要顺服神？那万一那个神错了怎么办？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我说我感谢你，我又感谢了。我说说明我变了，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这个神的无限，知道这个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的慈爱、他的大能。你要投靠他没有错，不是99.9%，乃是100%，没有错的。是这一生在我们一生都在经历过，不是说你信了主以后一切都平安了，干什么事都顺利，是不是？你明天要考试，今天也不用复习，一祷告明天就说，哎，要找工作，明天一个好工作，工资又高，今天一生病，明天一祷告明天病就好，不是这样的。神当然要看过我们这些，但是神是让你知道他在的，你有能力，你有勇气去面对人生的任何环境，在任何条件下你都有平安，你都有喜乐，你因为知道神在这。所以基督徒的见证往往是在逆境中、在苦难中去见证神的是最有力的见证。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因着这样的见证来归到这项耶稣。所以我今天信主七年以后也走过很多磕磕绊绊，神也管教我，但是我知道神在这儿，他是来扶持我、来保守我，还是来鞭打我，我知道神在这儿，我知道他爱我，你心里就有平安了。我用十分钟讲一个见证，这个姊妹跟我说了很多次。我到了威斯康星去以后，神还给我开路。我开始去这个查经班只有3-4个人，那后来我们几个弟兄姊妹一起来办慕道班，办过哦，后来这人就越来越多。现在我们特别聚会，光我这个团体可以超过200人。这几年信主的都很多了，就看着神很祝福。我又在管一个实验室，实验室的工作就很忙。你管一个实验室，你整个除了你自己做实验以外，你还要看整个实验室的前瞻啊，将来你的方向往什么地方走，那么怎么写 grant 的申请等等很多事情。所以不是说你做完实验像以前就回家就没事了，可是回家以后教会的事儿、这个查经班的事儿你也放不下，你知道这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平常我就坚持一下班就不管实验室的事儿，就是教会查经班的事儿，而且我坚持礼拜天一定不做实验。我就先要计划好，因为生物实验有时候一个礼拜你断不了了，我就计划如果有一天非要用礼拜天，我宁可把它推后一个礼拜，那我要把礼拜天跳过去，那就一直这样做下去。那么神医还是比较保守。那后来就发现有问题了，外边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出去传福音的负担越来越重，可是我的实验很奇怪的，有一个关键的实验突然做不出来，那是我最关键的一个实验，做不出来，怎么去努力都做不出来。那后来我想，我原来在 KIS 在西方主义他做得很好的这个实验，很多系的人都上我的实验室来学，我交给他，可是我到搬到这个威斯康星，我这个实验做不了，做不了我就想药品可能出了问题了，所以把我从 KIS 搬到 Milwaukee 去以后买的药品全部都当掉不要，因为我今天上午讲的有时候这生物实验你同样一个药品不同公司出来都不行，是完全干的我当时的 KIS 所买的药的公司全部把这个订单找出来重新再 order， 还是做不出来。那我就知道有一个超然的力量在阻挡我，神在给我传福音开门，可是在我的学术上关门，我就知道可能神让我出来做全世界传道人，我心里难受啊，不服气。我说神啊，你让我当传道人可以啊，你起码让我这试验做完了，这一批论文发表了，对不对？有个结果了，我就痛痛快就出来了。那现在这试验做得半半拉拉，也没做出成果，还没有论文也不多，你让我出来，我说这样出来也不能荣耀你啊，对不对？就好像说你是这个科学研究做不下去了，你去当传道人混饭吃了，啊，就是现在很难受。说一直说神我可以出来，但是你首先让我科学研究画一个句号，就一直向神祷告，这样祷告。 不顺不顺了，就是先有个前提了，你先要格外化，否则我不能出来。意思就是那怎么办？你说把这个福音工作放掉，全力以赴去搞科研，我一定做不到了。我已经知道哪个是最重要的，具有永恒价值，所以我想什么加班加点。所以我每一天在实验室干12个小时，早上8点钟进实验室，晚上8点钟出来，8点钟回到家以后吃点饭，马上就教会的事。所以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就这样拼，我就靠自己的力量去拼，但是实验还是起始不了。所以我耳边老想着神的话，你要休息，你要知道我是神，你要休息，你知道。我说我不能够休息啊，神，你不给我开通，我这实验结果不了，我怎么能休息？还是不能够顺服。而且我跟神说，你说如果你认为你这样，我认为我这样做的不对，求你给我一个印证。我今天上午不讲了，明明知道不对还要印证。神很快就给我印证，突然我这个坐骨神经就疼，这一条腿疼的简直就没有办法，从来没疼过，就一下子疼倒下了。倒下以后紧接着用救护车帮我送到医院，医院做了个 X 光，这个 CT 扫描，一发没什么大问题，说你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了。我说不能啊，医生说可以，你吃点这个止疼药，今天下午就出院。到了4点钟，两个护士来搀我，我这上身一直起来，这汗哇全部就流下，疼的护士一看吓坏了，赶紧把我放下，说不行，实在不能出院。可是 CT 又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出不了，这一条整个就疼的医院7天动不了，动不了。然后没有办法，用救护车帮我送到家里，送到家里，在家里躺着了。我要去厕所都没有办法，从床上翻到地上，因为上身就不能够直起来，翻到地上，然后地上爬到厕所里面去。哎呀，我的太太，我的岳父岳母正在都是一一打扮喊，说这些人不到以后是不是残废了，没有办法。这个是因为我躺在床上才有机会让我去思考究竟这段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我听了江守道弟兄一段录音讲道，他说我们不问是祸还是福，只问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是祸也是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是福也是祸。他就讲以摩西为例哈，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当皇太子很好，可是打死一个埃及人，最后逃到米甸牧羊40年，看见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吗？闯一大祸吗？结果神就是在40年的磨练他，是到80岁的时候让他担当把以色列领出埃及的大人。他看见是一个祸事，结果是因为神的意思，所以他成了他的父亲。他说如果摩西不打死这个埃及人，不闯那个祸，他也许就一直在埃及的皇宫生活下去，也许以后当了法老，当了国王了，看的是一个福气吧。也许最后当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也许他眷恋他自己的权势而不顺服神的呼召，那最后也这个祸福气也许就变成一个祸了。还是讲了这么一段道，我听了以后觉得一下就茅塞顿开。所以我说神万事效力哈，他就是借着这段讲道来开启我。就想今天也是这样，那神要呼召我出来，全世界服侍他，我就不要有什么前提，就非要是科研要有一个结果。如果是神的意思，科研办法拿得出来，我就办法拿得出来，他要负责的，我不管。我不是说一定非要让神给我开路我再出来，不要有这个前提。实际原来说不能够荣耀神，乃是怕不能荣耀自己，怕别人说闲话了，对不对？你科研搞不下去，你又去另外找一个事情混饭啊，就是自己面子很不好过。那我今天科研搞得好好的，再一出来，那我是科研搞得很好，我再出来，我就是神呼到我哈，可以理直气壮说是怕自己的面子过不去。所以我当时就跟神认罪悔改，我说神，只要是你的意思，我完全顺服。科研搞成什么样算什么样，我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就是。你想帮我这个问题解决，解决完了以后身体还不行怎么办？我躺在床上动不了，很多跟我的病相似的朋友都来劝我，他恐怕不行，我们的病不如你重，都躺了半年，你恐怕要有思想准备。那我也没办法，就躺着吧。结果我们教会一个姊妹，我们全教会为我祷告，我的太太也祷告。结果有一天下午祷告的那个程度，我太太这个已经攥得很紧的心一下就平安了。我太太说一定要有事情要发生，但是不知道什么事情，知道神要采取行动。就晚上我们教会一个老弟兄打一个电话，他说冯老师，我们明天我们来看看你好不好。我说欢迎呢。结果呢，他的女儿是我们教会的，是扎头皮针的中医。事后我才知道，他女儿说他一直受到圣灵的催逼，圣灵一直催逼他要来跟我扎针。实际那时候我刚到教会不久，也不太认识他，说过一两句话根本不熟悉。他说一定要给我扎针，他爸爸说不行，他说冯老师在医学院当教授，他是学西医的，他怎么能够相信你在头上扎两针腰就好了。他说你不要去。但是这个姊妹说不行，他说我要去，圣灵催逼我非去不可，一直给他父亲讲，他父亲说好吧， 那我打个电话，就只是说去看看，不说扎针。去的时候见机行事，如果问了以后愿意扎就扎，不愿意扎就算了，就这样给我打一个电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详情，结果他们全家第二天早上就来了，来了以后他妈妈就当着我面目说，今天就要冯老师站起来走路，还没开始治了就这么说了。最后他坐到跟前，他说：“冯老师，你信不信中医？”我说：“信的。”我说：“我的姨父、我的舅舅都是中医，我从小就信中医。”他说：“我给你扎两针好不好？”我说：“行。”就马上就那个医疗器械都在外边，没拿进屋子里，赶紧从汽车里把医疗器械全都。